非常感谢神，这几天我们有机会，谈到一个宣教的信息。那今天上午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刚刚所读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再一次翻开你的圣经，因为上一堂主日学我也提到，我习惯性是解经讲道，一章一章讲，一节一节讲，一句一句讲，一个字一个字讲。所以打开你的圣经，这样的话你可以，我讲到哪里你可以看到哪里，不至于跟不上。那约翰福音第四章，我想我们很有名的故事，也是我们非常熟，关于这个前面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是那个故事发展之后怎么了，后面的事情。那当然因为有上下文的关系，所以稍微说明一下。前面是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从第四章第一节开始，然后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高科技有时候不可靠， Silicon Valley 虽然是高科技的家乡，不过有的时候它会有点 short 短路。好，出来了。总而言之，前面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哈。那如果说你要学个人布道法呢，耶稣有很多怪招，一个怪招很有效的方法就是答非所问。你问什么，他答的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非常典型的，问跟答之间非常有很多的矛盾啊。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你要不要跟着魔鬼跳舞？什么意思啊？如果他问你答，他在问你在答，慕道友问了回答问了九个问题，回答完了他还有九十九个，你回答了一百个，他还有九百九十九个，你就跟着魔鬼跳舞，你永远没有办法。耶稣就是问那个妇人，你有水给我喝吗？那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拽拽的样子，你们犹太男人不是看不起女人的吗？又看不起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为什么跟我要水喝？耶稣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就跟我要水喝了。那搞错，你跟我要还是我跟你要？我没有跟你要水啊，我什么时候跟你要水的？那你要打水，你有什么水？你皮带都没有。当时的人那个井啊，只有绳子，没有那个水桶的，他们当时不用水桶也不用瓦罐，就是个皮带子，你要自己带你的皮带子，你什么也没有，你怎么有水呢？难道你有什么水比我们祖先还好？耶稣说，你喝的水啊会再渴了，我能喝的水啊永远不会渴了。有这么好，那给我啊，那叫你老公来。我要水跟我老公什么关系？对不对？就是忽然间就答非所问嘛。那要我老公干什么？我没有老公。他说，你一半是对的，没有老公，现在没有，以前有五个，现在有一个不是你老公啊。这女人也不简单哦。避开话题，不跟你讲这个了。哦，你是先知，好，做礼拜到哪里去？没有 Peter 基督徒会堂，隔壁还有新生命河，然后对哪一个？你们说要在耶路撒冷，我们说在基利新山。耶稣说不在这个山也不在那个山了，不在生命河了，也不在三河塞了，不是没有 Peter 了，用心灵而诚实了，敬拜神了。哇哦，我听说弥赛亚要来了，耶稣说跟你讲话的就是他了。对，很戏剧化哈。如果你要用演戏来演的话，那更戏剧化。我也没有时间了，所以只用三分钟就把它演完了。好，到那个时候结束，那是我们是讲背景，这只是背景，我们主题还没开始上菜哈。好，讲到这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女人做了什么事情？这女人这个讲话的过程中啊，一个好像你要像李安拍电影一样，这个镜头这样转，两个人在对话，一转，那之前因为耶稣没有水喝，累了疲乏，坐在井旁，门徒呢去买东西吃了，所以一票的门徒都走了。对话到这里关键点，耶稣说我就是弥赛亚的时候，呼，十二个门徒来了，门徒一回来一看，耶稣怎么跟一个陌生女人在讲话，正在想他们在讲什么。哎，可是没有人问他，没有人问他。但是那个女人呢， 讲到这倒不是因为别人来了，是因为耶稣说他就是弥赛亚的时候，女人就把他的瓦罐子，他们用皮带装水拿出来以后就倒在瓦罐里面，然后他们像非洲女人一样顶在头上就回家了。所以非洲女人都很厉害，她的脖子都很硬的，她们头上可以顶个好几公斤重的不会动的。参加世界选美小姐比赛都要练这个，每人头上放一本书，走50米书不会掉才能够参加小姐世界小姐选美的，他们都要练的，这可以怎么走头都不会动的啊、哦，很厉害。然后女人是这样，她的瓦缸就是放着就走了，就比方说她来打水就没打水也没拿就走了，进了城她就对众人说什么，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这个人去传福音呢、哦，他怎么传？他刚信主，还没有上过慕道班，也没有上过基要信仰班，什么都没有，当神学课不要说了，什么都不懂。他做见证的方法说，有一个人把我一生的糗事都讲出来了，你下次传福音你就告诉人家，我信耶稣以后，耶稣把我所有的糗事知道的不知道都能抖出来了。我告诉你会很多人信耶稣的。我们现在传福音都讲好事，都想说像成功神学一样，感谢主买了个好大的房哦，然后谁哦买一个200万的啦，上市的100万不够大了，感谢主给我200万的，这没有人信耶稣了。然后想说我本来200万现在破产了没有了了，信耶稣了。我告诉你，撒玛利亚妇人就说我的糗事全程都出来看了。好，竟在这个时候，我说这个镜头转过来转过去，耶稣跟着女人讲话，然后一转门徒刚刚回来在路上，他们好奇说耶稣怎么跟人讲话呢，然后女人就瓦罐一放就走了，镜头一回来开始又是门徒了，那门徒跟耶稣讲话，然后这个时候门徒对耶稣说，拉比，我们买东西来了请吃，然后耶稣就开始回答说，我有东西吃是你们不知道的。他这样开始了，然后我们刚刚讲到38对不对，39节之后呢还有后续曲，那我们今天不多讲，但还是要点一下，不然这个故事就不连贯了啊，待会儿再讲39节后面的故事。那所以这一段故事其实分成三段，第一个谈到一个什么叫做食物，他说虽然你买东西给我吃是肉体的食物，但我有另外一个东西吃可以让我满足的，属灵的食物是满足的。那门徒才说谁给他东西吃啊，其实耶稣什么都没吃，他连水都没有喝，他就跟那女人一直讲话嘛，没有水喝水，没有吃东西，但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这是属灵的食物，这个是真正达到满足的。第二个要有一个属灵的透视，然后耶稣说你们一定会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但是我告诉你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要属灵的透视才会看见庄稼是熟的，而不是还要很久以后，就待会要讲。第三个是谈到一个配搭，然后就提到说有人收割有人是撒种，可是最后收割撒种的都一起欢乐，可是有人先撒种后人才收割，你们现在是收割别人撒种的，可是也并没有说你就不要为后人撒种，你要收割别人撒种的，但是你要为后人撒种，这是一个配搭侍奉。在福音工作上，在宣教上，我们都是一个配搭的关系。好，第一个属灵的食物是遵行神的旨意，耶稣用食物来形容就是让你感到满足。那生命记第8章事实上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提到，就是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曾经说过，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意思倒并不是说我不需要吃东西，而是说真正的满足有另外一个层次，另外一个层次。那所以食物是让人感到满足的，可是当人不一样了哈。我结婚的时候说实在，我跟我老婆是天下无双的绝配哦。你大概很多人没看过我老婆，你也不知道她的什么样子，我不说怎么长相，她的个性。不过很简单，我是怎么样，反过来看就是她那个样子。我会做什么，她就不会做什么，就这样子，很阴谋阳谋一样。我们真的是南辕北辙。我跟她在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刚开始。当然那时候我已经决定大不了不结婚了，为主的缘故
当然那时候我是自然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还没有女朋友，一直祷告。那还没有女朋友，不是上帝不听我祷告，是上帝听了我祷告。我大一刚信主就做了一个祷告，因为有一个牧师在做见证，你年纪轻轻就要为你未来的伴侣祷告，我就祷告啊。他说那个年一个小孩子8岁，他就怎么祷告呢？上帝，你为我预备一个属灵的伴侣，但是在他看到我以前关闭他的心，直到他看到我，也关闭我的眼，直到我看到他。我想说，哦，好属灵的祷告，我立刻祷告，主啊，我已经19岁了。还好还没有女朋友，求你关闭我的心，关闭我的眼，直到我看到他，关闭他的心，关闭他的眼，直到他看到我，一关就关到大学快毕业。所以说大四没有女朋友啊，开始祷告说，主啊，可以的吗？可以打开眼睛看看吗？神没有说不可以啊，默许。我就看看我们团契的姐妹，还有学校团契，我有教会的大专团契，还有台大团契的，那我的安分守己的人，我这人是很保守的，我眼睛从来不看超过158公分的姐妹。啊，一看下去，哦，还是一堆啊，哪一个呢？不知道哎，所以我就啊列了一个参考名单，每天对上帝祷告 ，Number One， 第一，主啊，是他吗？那也不能祷告完5分钟，上帝5分钟之内给我回答是不是他，不然我就换一个。不能这样嘛，是吧？一天两天一个礼拜没反应，没感动，没感动我就不敢动啊。OK OK， 那 Number Two， Number Three 一直念，主啊，快毕业了，这样念不完了，我怎么知道谁啊？那怎么办？万一大学毕业没有女朋友就没老婆了，怎么办呢？有一天欢送一个弟兄，他要出国了，学长吃完饭就请他勉励，他就站起来，老师不客气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一翻开25节，论到独身的事情，他说，保罗说，我没有主的话，但我把我的感动告诉你们，哒哒哒哒，简而言之就是手术安长，时代艰难。他回头看看我们这学弟学妹，现在时代艰难，所以没有女朋友了，就不要求女朋友了，手术安长吧。回家路上说，主啊，我信主要独身吗？我有独身恩赐吗？我怎么看都不像。可再怎么看不像，如果上帝要我独身怎么办？所以挣扎了半天，最后终于好几天每天的唱亲爱主牵我手那条歌，亲爱主牵我手，我疲倦，我软弱，我苦愁。为什么？台湾来都知道嘛，老婆就看气味嘛。啊，如果没老婆就没有人牵手了嘛。亲爱主牵我手，如果你都不牵我手，那真是孤单可怜。唱到一个礼拜以后，有个姐妹就是172公分的，从来不敢高攀的好朋友啊，跑来问我，你失恋啦？我连单念都没有，名单没念完就已经手术安长了。哎，误会了，我说没有失恋，我知道不能再唱，再唱下去不得了。好吧，祷告说，神啊，如果你真的要我独身，独身就独身，革命烈士都还会说呢，国之未成何以家为，我们要比烈士还要烈士。豁出去了，就豁出去了以后，嘿，辛弃疾的诗说得很好，琼瑶最喜欢用，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在我师班里面，我师班指挥名单都没有列他耶，有眼无珠啊。然后开始交往，一个月就搞定了。所以这是我学会的功课，豁出去了你就有了，一直抓着不放，上帝不行非要有不可，那我告诉你，你这样抓就没有了，为主的缘故，大不了没有了，没有了就有了。但是我跟他交往的时候，他问我两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从来没听过有人这样问的。第一个问题，坏人长什么样子？坏人长什么样？你没见过坏人？他好单纯哦。没有哎。我说现在坐在你面前的就是你一生中见过的第一个坏人。现在我老婆会告诉人家，庄牧师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坏人。好，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就更难回答了，肚子饿什么感觉啊？肚子饿什么感觉？饿就是饿，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嘛。各位，我就考考你，你用文字给我写出来，或者你讲出来，肚子饿是什么感觉？肚子痛不是，昏不是昏，怎么了？饿吗？我问你，
不要用饿这个字，用别的字来形容，到底肚子饿什么感觉？啊，真考倒我了，我真的就讲不出来了。所以我太太一生没饿过，她不饿，她可以不吃，不吃那就不烧饭了。那我呢，昨天我已经说了，我是孔子的门徒，离开厨房远远，为了要做君子，君子远庖厨。那好了，老婆不烧饭怎么办？舍命要陪老婆啊，她不吃我就不吃了。可她不饿哎，我会饿哎。当然了，神还是有恩典。结婚36年以后，有一天我老婆说她不舒服，我说你怎么不舒服？她说不清楚，昏昏的、虚虚的、飘飘的，说发烧没发烧，肚子痛也不知痛了，啊，讲了一半天。我一看，老婆，你肚子饿了。听说饿吗？对，早饭你说省了就省了，现在下午2点，中饭还没开饭，你饿了。她终于知道什么叫饿了。可是我已经结婚36年了。所以各位，过去36年日子怎么过的，你想也知道。所以孟子说的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饿其体肤，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行拂乱其所为。结了婚你就知道，还没结婚的想清楚，有胆就去结婚。所以饿过的人，尤其那个肚量大的人，爱吃很多的人，你就知道吃了就会满足，然后拍拍肚子，啊，好饱。那没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手足无措。哎，耶稣用这个比喻，食物会让人感到满足，但是那是暂时的。传道书是什么呢？传道书是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我说啊，传道书要念哈，要有道具的。你拿一个那个庙里面的那个木鱼拿过来，借过来敲，一面敲一面念，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目光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空空空空空空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我告诉你，念，哎呀。这是佛经哪一卷啊？传道书，比佛经还佛经呢。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有老婆也是虚空，没老婆更虚空。对，所以王尔德有一个英国作家写了一句话，我18岁还没女朋友的时候都读不懂。他只能生2种悲剧：第一个，你要的得不着，失望；第二个悲剧是要的终于得到了，绝望。我说为什么会绝望呢？现在我懂了，结了婚你就差不多该绝望了，找不到老公找不到老婆了，就是失望，失望还有希望，绝望就没指望了。所以那种人就为了婚姻搞得七晕八素的，你就读传道书去，就会想到说，没错，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但是关键的字是日光之下尽都虚空。所以为什么那种消极灰色的东西放在圣经里，就是用反面的反差法，日光之下尽都虚空，所以把头抬高一点，看看上面日光之上的神。所以第12章结束在画龙点睛，所以传道者说，劝你还年轻，还没有老到牙都没了，牙都没了，他声音在用的字是这样，推磨无力，就 没牙嘛，然后什么小鸟什么什么，就是眼睛昏花了，还有那种形容词，就是眼睛也不行了，牙齿也不行了，没那么老的时候，趁着还年轻，纪念造你的主，这就是智慧，那就是日光之上的神嘛。所以全本书在讲日光之下的虚无，为了让你了解真正的价值在日光之上的神。食物也是一样，财富、智慧、婚姻，所有的好东西最后都会归于无有，真正的永恒价值在神那里。耶稣是用这个话来说，人活着不是单靠这些看得见的东西，食物也罢，名誉也罢，学位也罢，一切都会过去，真正的永恒的价值会让你真正满足的是来自于神的话。其实不但是神的话，而且是能够去遵行神的话。所以耶稣说，我的满足是什么？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所以我们要读圣经，去明白神的话，就是说对神的话，首先我们是用理性去理解的，然后我们会感性来回应，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受感动嘛。所以感性是一个神所赐的，神所造的，没有理由要把它排斥掉，所以我们故意贬义或者压抑这个感性是不对的，可是你不能随便挑望它，挑望它的时候，结果呢可能就是感性很强，可是不经大脑的， 所以理性的理解，感性的有里面有个回应，最后是意志上做决定的。所以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最后结束用什么比喻？房子盖在沙土上的，以及房子盖在磐石上的，磐石上的是什么？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就是在磐石上的，跟你听到多少、听懂多少、拿什么神学学位无关，就看你做多少遵行，那是个意志性的决定。可是你意志会做一个不改变的决定，是因为理解了，也有感情的回应，然后才会变成意志的。所以理性、感情和意志这三个是应该结合的啊，你不要只有感性但是没有理性的理解啊。结婚，中国造词是有道理的，很多人结婚为什么婚姻乱七八糟？昏了头嘛，而且常常是女人昏头了，女人昏了就结婚了嘛，结了婚就醒过来，嫁错人了，来不及了。所以要看清楚、想清楚，然后意志的决定、信心的跳跃，好了，嫁过去了啦。你没有信心，你就别想结婚。所以有些人一直慕道、慕道、慕道，做万年的慕道友。我说你少一个东西了，凭信心啊。他说不能随便信的。我说你结婚没有？结婚了。我说你信结婚前有把你对象搞清楚了吗？搞清楚了才结婚，你就永远不会结婚的。而且刚搞清楚，结了婚以后他又变了。人是会变，人是活的，对不对？我二十岁结婚的时候，我到五十岁还是二十岁那个样子吗？不是外形，我说思想都一样吗？不会。所以婚姻的秘诀是什么？我们做婚前辅导啊，不做婚前辅导我不给你证婚的。我的经验是，婚前不辅导，婚后一定倒，是吧？婚前辅导，其中有一课 ，Grow Together, Stick Together， 结了婚以后一起长，才会连在一起，不然结了婚，结婚前还是你侬我侬在一起，可是结了婚一开始个人思想什么东西往这边发展，最后你发现，结婚很多年以后，这个越来越不像，然后隔不在一起了，所以要 Grow Together。而不是各走各的路。所以结婚的时候跟信主是一样，有一个风险，就是有很多事情 you don't know， 但你不能一无所知，你要知道。所以理性要理解这个信仰，然后也感情上也受到神的爱的触摸等等，最后是意志决定，是信心的决定。然后你会经历到很多过去理性可能不能完全理解，但慢慢的经历，所以信心信仰就会成长茁壮嘛，都是这样。第二个，耶稣教导我们就要有个新的眼光。他说举目向前观看，你不是说还有四个月吗？这四个月的意思哈，这个田，田在马太福音讲比喻的时候是指天国了啊，天国。那我想在约翰福音这里应该也差不多，对，向前观看，神的国要收割带人信主的时候，他说还有四个月。因为任何的农作物，麦子、稻子、玉米，基本上大多数平均都是四个月从撒种到收割。当然我现在说的是农作物哈，不是果树，果树有的三年五年都有的哈，但是农作物像麦子、稻子、大麦、小麦，几乎所有的都是四个月左右。那就是说从撒种到收割是有一定的时间，但是耶稣要我们有个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觉得好像属灵收割期还没有到，还要一段时间。那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透视，这个透视英文叫做 spiritual insight， insight 就是好像 X 光一样透视，看到里面的背后的东西。他说如果你这样来看，就发现你认为还有很久才会成熟的庄稼已经发白了。不过发白的庄稼这个字哈，在圣经学者当中争论很多，因为目前为止没找到一种庄稼熟的时候会变白的。麦子熟了会变白吗？你有看到白的麦子吗？没有啊，它就是麦粒子嘛，也不是白的啊。小麦、大麦也不是，玉蜀黍也不是，那稻子也不是，那什么东西会变白？几乎没有一个变白的。那为什么用发白了？我们有时候翻译成庄稼成熟了，但是原文那个就是白的，这希腊文原文就是白色的，可是我们知道它的意思是指成熟可以收割了，可是它明明用一个白字，为什么？这是一个难题。
不过有一个圣经学者是我在圣经学院的老师，叫做 D.A. Carson， 卡森，很多人听过他名字或者听过他讲到，他有一个观点，当然不是他一个人观点，也有很多人的观点，我觉得是很有说服力的。这是我去青海西林最大的清真寺，到礼拜五中午十二点之前，人山人海，就是这些回教徒、穆斯林聚会了，你就看见他们每个人都戴着白帽子，他们在里面坐满了，坐到外面来了，不但坐到外面的这个广场上，甚至坐到马路边上去，所以到礼拜五中午，整条路封锁，五万人，每个礼拜五，青海西林五万人在这里聚会，如果是逢年过节的重大节期，15万人，那条公路几公里之长全部封，不准车子行走，马路整个都是穆斯林，15万人。那每个礼拜每个礼拜五固定的是5万人。穆斯林喜欢戴白帽子，这不是只有青海的回族，全世界都是如此。到麦加朝圣的时候，所有的人一律白的，没看过一个穆斯林戴穿黑袍的，白袍。耶稣时代的撒玛利亚人穿什么衣服？白衣、白袍、白帽。所以耶稣在说庄稼发白的时候，卡森是这样解释，他说正在讲话的时候，我刚刚已经读了这个圣经上下文哈，那前面最后的时候30节不就是众人出城往耶稣那里来了吗？所以耶稣正在跟门徒在井边讲话的时候，耶稣就说看哪、撒玛利亚人来了，满山满谷的白衣白袍的一堆，就像发白的状态来了。那你再往下读，我们刚读到38，对的，到39节之后是怎么样？39节之后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嘛，因为那个妇人做见证等等，后来就很多人信主了，所以那一堆撒玛利亚人信主了。撒玛利亚人信耶稣，这看来是很难很难的。所以昨天晚上来的就听我讲到使徒行传大使命，就有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可是在心理上犹太人是很难跨越撒玛利亚这一关的，大陆说法是这个坎儿很难过的。耶稣就做给你看，撒玛利亚人信了一堆的，很多人信了，庄稼发白了。你以为像撒玛利亚人传福音还要很久很久很久以后吗？就是此时，就是现在。事实上38节讲完，39节撒玛利亚人就很多信耶稣了，发白的庄稼。所以今天可能撒玛利亚人很少了，现在全世界撒玛利亚人只剩700个，我看到其中的400个。公元2000年，我带了我们教会的短宣，不是短宣队，是旅游团，圣地旅游团去以色列。我去以色列去过5次，第5次去开会，只进旅馆出旅馆，就没看任何地方。前4次是不同程度的所谓的观光旅游，那一次我带了全教会的还有朋友，一共74个人圣地旅游。后来很后悔，下一次我带我绝对不带超过45个人，74个人2部大巴士，每到一个地方上厕所就上2小时，那就别乖了，一部车就行了。然后所有旅游地点是我选的，我上了基利新山，就撒玛利亚人说我们的山，基利新山是撒玛利亚人的圣地。那个巴士往上走，那个司机啊，以色列人还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开游览车快了20几人，地地道道以色列人，我从来没来过这地方，也从来没有旅游团来这里。我说这是撒玛利亚人的村庄，就在这儿。他问我什么是撒玛利亚人，他不知道吗？当然他不会读我们的新约圣经的。那个山上有一个村庄是撒玛利亚人住的，400人在那儿，所以全世界撒玛利亚人只剩700，400个在山上，有300个到各地打工，散在各地。我到了山上去，然后从基利新山山上悬崖边往下看，雅各井就在下面，所以我没下去雅各井，我从山上看雅各井，就在那，就这样。所以呢，今天撒玛利亚人很少了，穆斯林。如果你谈到跟回教徒传福音，你觉得回教徒哇嘎都是恐怖分子，是回教徒不都恐怖分子，但恐怖分子大部分都回教徒。
你要这样讲啊，白马是马，马不都是白马，所以恐怖分子大部分是回教徒，但回教徒不是都恐怖分子，你要这样讲。你说像回教徒传福音还早吗？希望我们有属灵的眼光。前两天来的我已经讲过一些了，神已经在动工，神在孟加拉人当中，在印尼人当中，甚至在伊朗人当中，很多人信主了，从穆斯林变成基督徒，这只是刚开头。所以耶稣要我们有属灵的眼光看，不要说还有四个月还早呢，庄稼熟了发白的庄稼。在今天来说，我觉得指向穆斯林，当然福音的需要很多，各地各方的，但是总而言之要有属灵的眼光看见庄稼熟了。最后一个他就提到说，有人收割有人撒种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配搭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欢欢喜喜的，都是因为最后看见属灵的果子。那前人流泪撒种，后人欢呼收割，这个属灵原则好像历世历代都是如此。那因此当我们欢呼收割的时候，你要为你不知道的前人在那辛苦撒种流泪撒种的人为他们感恩。你今天中国教会大复兴，前一堂我在讲中间多少的宣教士1950年代离开中国的时候是眼泪汪汪的离开，他们也知道可能有生之年他还再也回不来了，他们辛辛苦苦10年20年30年在那里然后走了，可能基督信仰在中国土地上连根拔起没了。可是很多老宣教士，我到很多地方去，有的都已经70老80了，有的住在养老院，天天为中国教会流泪祷告。少数的一些刚好碰到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然后我们听说中国教会没有死掉而且蓬勃发展的时候，有时候我碰到这些老宣教士还住在养老院，我说感谢主，你的流泪祷告神垂听了，你走了30年可是神的手没有离开，我们一起欢呼。虽然他没有回中国去收割，但是我们都一起欢欢喜喜的，他们可以觉得我可以安然见主，我一生没有白费，他们是忠心祷告的人。所以我们为这样的一些无名的传道者无名的英雄献上感恩。但是也因为如此，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为以后收割的人现在开始预备属灵的肥沃的土壤呢？要做一点松土的工作，撒种的工作，将来可以收割。有时候我们去短宣是去收割，收割为前人感谢，可是我们也为后人撒种耕耘预备土壤，这样的话就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福音可以一直往下传。所以马太福音也说了，庄稼多收割的人少，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准备好参与各种形态的宣教。神不一定会呼召你去非洲，我看95%你大概没这个福分。你会被蒙召蒙主宠召做传道人，我看90%你大概也没希望。很多年轻人想要去奉献传道读神学院，10个有8个都被我打退堂鼓，我都先警告的，牧师不是人干的，有胆就过来，你真的要啊？真的有心就会来，没有心的。但是侍奉主传福音有各种角色，有人祷告，有人奉献，有人参与短宣，有的人真的是或者把你的孩子奉献做传道做宣教士，你肯不肯？有个教会长老骂他儿子，他儿子耶鲁大学毕业了，后来奉献做传道人去了，他老爸气死了，要做传道人干嘛花那么多钱让你读耶鲁，读 community college 就行了，早点讲嘛，读 community college 又省钱去做传道就好了，读耶鲁还做传道人，这教会长老哎。当然我想林川不会了。哎，所以很多基督徒啊，他不愿意把最好的孩子奉献给神去传道啊，所以也许神不会呼召你做传道，但如果神要你的孩子呢？所以宣教有各种可能性，各种的方式可以参与。所以我知道你每个人都有一张回应表，你可以好好祷告，你要在哪一方面参与宣教。我就说了，不在非洲，不一定要在那里，可能就在这里，可能就在门前，就在这个机会，或者祷告，或者奉献，或者做任何事，很多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
我盼望这个教会是个宣教的教会，是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角色岗位上至少参与一点，而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出去做宣教士参与。所以有人撒种，有人欢呼收割。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只有遵行你的旨意才能得到真正属灵的满足，也让我们能够成为遵行神旨意的人。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求主也调整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看见不是还要等很久，而是现在庄稼已经熟透了，可以收割了。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积极的主动的心态，愿意参与普世的宣教，不管在本地，不管在远方，不管用各种的方式，主都让我们不在宣教事工上好像缺席，或者冷淡，或者不参与。求主引导带领，也垂听我们众人有声和无声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